的例子。然后我们在之前的两次课呢，我们又用了一些时间来告诉我们信心和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就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上次为什么要讲，我今天稍微回顾，花个两三分钟时间回顾啊，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常常用的比方，就是这个用筷子的比方啊，就是就两个孩子，那一个爸爸告诉他，你用筷子用不好呢，我就要打你啊。怎么叫用不好呢？就是菜掉地上我就打你啊。这是个非常律法化的表述，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做事做不好那就要接受惩罚，这就是律法我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直接的感受啊。那另外一个爸爸说呢，你只要不是故意把饭菜掉地上呢，你使劲的用，你好好的用，一切掉在地上的后果呢都是爸爸来替你承担，我帮你擦掉。那这过了几个月以后呢，这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呢他还是不会用筷子，他不但不会用，他可能还会养成个坏习惯，就挑别人掉饭菜掉地上的毛病。那第二个孩子呢，他不但学会了用筷子，他掉饭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而且有一颗心，他愿意去帮助那些不会用筷子的人。这就是上帝在今天带领我们的方式，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颗犯罪的本性啊。就这个本性呢，什么时候会被调出来呢？就是我要去做到的时候就会被调出来。大家想一想，假设我今天我知道我筷子第一次用的时候是一定会把东西掉在桌上的，如果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到的时候，这是一个用英文来讲叫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在不可完成的任务面前呢，我们的人呢就会远离或者假装。所以我们都有孩子，我们这边都是有孩子的父母啊。孩子你会发现，你给他提的要求，比方说，比方男孩子最典型就打游戏，对吧？女孩子可能最典型就是打扮自己啊。然后这两样呢，你告诉他，你说哎，打游戏不好，这是不对的。他知不知道呢？他知道，但他做不到。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你一直一直一直讲，一直一直惩罚他啊！你再打我就把你手机收掉，再打我就把你电脑拿掉。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他慢慢会有两个结果。第一呢，他躲着你，对不对？躲着你就是在你面前呢他好一点，他后面偷偷的弄得更多。第二呢，他开始找理由，他说呢打游戏可以学英语啊，对吧？打游戏可以交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我需要找朋友啊。然后他找到的理由呢非常有逻辑性啊，而且呢他会建立他自己的一套人生观价值观来支持他打游戏。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反应。律法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在西乃山颁的律法，这不是律法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犯罪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前一次课花了好长的时间讲了一点这个罗马书啊，六章七章啊，当中一句很著名的话大家都记得，叫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就是呢，立志行善的时候是我们的本心，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上来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大家其实想一想啊，就像昨天那个哲根老师讲的，每一个人其实犯罪都是什么？都是从自己的本性。小孩子就会撒谎，对吧？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呢，小孩子第一次撒谎的时候啊，他其实很容易看穿的，对，他会脸红。他为什么会脸红呢？因为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他这个不对。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是很奇怪的。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良心。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大了以后演技都很好呢？因为那个声音慢慢会变小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在经历的过程，就是个孩子经历的过程，就他慢慢的，因为他行不出来，但是律法的他又知道是善的，他做不到，他慢慢就把这个声音啊盖住了。这就叫什么？良心的钝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良心的钝化。就第一次比如做生意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个用点假的东西好像挺内疚的。但是慢慢慢慢我发现大家都这么干了，我觉得这事也挺正常的哈，也没有什么，人一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经历过来。但是呢，上帝从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最在乎的是什么？是 sin， 对不对？所以整本圣经，如果你要总结一个目的，上帝要达成一个目的，他就什么？ 把人从罪中救出来。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整本旧约告诉我们什么？你在律法上你行不出来，你做不到。西乃山上帝一般律法，人在那个律法面前的态度是什么？非常的恐惧战惊。为什么恐惧战惊？因为律法带来的就是审判，对不对？比方说我告诉你吃饭的标准就是不能把菜掉地上的，这句话就意味着你掉地上就要接受审判，对不对？所以律法带来必然的结果就是审判的前提是什么？你做不到。那事实上呢，我们在肉体里真的做不到，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你只要面对自己就是会发现的一个事实。然后呢，因为这个上帝就在新约里给了我们基督的救恩，这就是第二个父亲的样子。他说你大胆的用，不是因为那个律法不对，不是因为你随便把饭菜掉地方是好的，而是因为你现在做不到，但是爸爸可以帮你把责任担掉。但是你现在犯的罪你会撒谎吗？信了主还会撒，但是呢，上帝替你把罪洗清了。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什么是爱，你就愿意什么，你就愿意去承认，对吧？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回家承认他撒了谎会被打断腿，他会回去吗？他不会回去的。如果孩子知道他回家承认他父亲会原谅他，他会不会回去？他会回去，而且他知道他要努力不撒谎了， right？ 所以在这个里面哈，你会发现呢，只有他在恩典里面，他慢慢感受到的才是一点一点信心的增加。人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啊，他才可能不去犯罪。这就是我们前一次课最后讲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真的信心大什么，你就知道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事是真的，你真的未来有永生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拉你去撒个谎，你会干吗？你没有必要。这个时候有人说，哎呀，那个人以前这么得罪你，你愿意原谅，你都愿意原谅他，你说没有什么呀，我从上帝那得来的更多。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比方，什么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故事，对不对？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故事，对吧？一千万两银子什么？有人去到他主人那里去啊，他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主人说把他抓去坐牢，他说哎呀，我真还不起啊，真还不起。主人就怜悯他，说算了。这个人跑出去，有人欠了他十两银子，他抓住那个人说你一定要还，那个人说我还不起，不行那就坐牢，他把那个人送去坐牢。那主人的仆人就把这事告诉主人，主人就把这个人抓过来说，我是怎么对待你的。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主人是谁啊？这主人是上帝。我们跟上帝之间欠的账啊，是一千万两银子的账，这个级别是一千万两银子的级别。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事全是十两银子的级别。为什么我们能做这个判断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今天假设哈，我明天就要死了，我说我自己哈，假设我明天就要死了，那我在地上一切的事跟这个死比起来哪个更重要？
死。
我这个死跟我地上一切的事是什么样级别的差距？
一千万两和十两。
对，如果我说我有一个亿啊，然后明天我死了，我只要把这一个亿没了我就不会死，我愿不愿意给啊？很坚定哈，对。好，我再问大家，如果有人狠狠地得罪过我，我只要原谅他我明天就不死了，我愿不愿意原谅？回答得很坚决啊，对，是不是个道理？就是个道理。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一千万两银子的关系。当我们在地上没有信心的时候，都是你不知道这个宝贝，所以呢你就会在你欠我十两，他欠我一百两，他欠我五十两，就在这里面转悠。所以当你得到那个真正的救恩的宝贵的时候，这些事情啊它自然的就没了。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什么形象的主？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这一课呢？就是一定要把上帝的形象建立在一个什么恩典和祝福的形象上。他从来不是一个拿着鞭子就看着就挑你毛病。好，这个姊妹又撒谎了，啪一鞭子，这个孩子又了，咋啪一巴掌，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他是个什么样的神？他是帮你把所有的罪他给你担了，然后呢一个礼物摆在你面前要你接受，然后他告诉你你一定要接受。为什么要接受？因为你不接受呢，你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所以呢，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常常大家会碰到，经常有人问的问题，说你们信的上帝，上信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太霸道了，有没有？有的，说太霸道了，这个难道我不信这个就下地狱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好，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这个表述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表述呢，它的潜台词有问题。它的潜台词是什么？是上帝啊，特别盼望你下地狱，是吧？上帝就想惩罚你，你要敢不信我，我就把你打下地狱去，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圣经说什么？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在十字架上替谁的罪死了？替每一个人，替他钉死他的兵丁，替卖他的犹大，替定他罪的该亚法，替把他交在这个兵丁手里要去钉死的比拉多，替他一切的仇人，他全都赎了罪。那些人为什么会下地狱呢？因为他不信呢，他不要这个救恩呢。这就像什么呢？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条路可以逃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马上要地震了，马上就要起火了，我有一条路可以逃出去，你说我不要那条路，最后是怎么回事？是烧死的。所以真正恰当的比方是什么啊？比方说呢，我们都出车祸了，我躺在地上快死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姊妹，一个弟兄也在那躺在那快死了，救护车来了，然后呢，我呢坚决不相信这救护车是真的，然后我也坚决不相信我会死的，我说我不上车，那个弟兄上车了，他走了，最后呢我死了他活了，我的死因会写什么？救护车没救吗？
你自己没上车。
我的死因是车祸，大家理解这意思？我的死因是车祸，他得救了，他会说他自己愿意上救护车我才得救了吗？不会的。他得救什么原因？救护车救了他。大家明白吗？我得救了是因为上帝救了我。我死了我下地狱了是因为救护车没救吗？
不
是。因为我自己作出来的。我作出来的，是不是？是我作出来的。是我作出来的。所以上帝恩典的形象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你会远离他。撒旦最希望我们的一点啊，就是错误的理解上帝的形象，然后你就远离他，对不对？比方说家里有孩子，他跟父母啊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什么？他跟父母远离，他不管是作也好，他发脾气也好，他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呢，这个关系就是在的。他跟父母离开了，甚至他跟父母绝交了，没法救了，这个孩子怎么作，这个父母也救不了他。所以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得先到他那里去，你求他来帮助你，你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你先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你才有可能有后面，才有可能有然后，否则就没有然后了，否则就是你自己躺在那，你说我自己会好的，你说车祸没事的，我自己会好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呀。所以我常常跟人讲这个，我跟人讲福音的时候，我说你总是问一些呢我不太答得上来的问题啊。说比如说你讲的这个什么凭什么要下地狱啊什么，我说有一件事实我就答不上，就是呢我们俩都会死，死就代表着呢我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啊，我的选择权就交出去了，是不是？我在死之前我有一切的选择权，但是在死亡面前呢我没有选择权。我如果在第一次已经把死亡的这个选择权交出去了，那我还谈个啥呢？我还评论那个没有选择权的，对不对？比方说我现在已经站在法官面前了，我已经戴上手铐了，我已经要准备坐牢，我还去谈论，哎呀他这么审判不行的，哎那个评审员长得不帅，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们这个律法不能，法律不能这么写的，你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我跟大家一样，对吧？我觉得这个房间里的人再过个100年肯定都是一堆灰，对吧？我这没有冒犯任何人，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事实。那怎么办？那我在那个事实面前，我就至少得承认一个点，有一些事情我们已经失去了选择权，我已经失去了主权。那我已经失去了主权，那我为什么不去想一想，我要真的要把主权交给谁呢？在我有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主权嘛， 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信主的人是生两次死一次，不信主的人是生一次死两次，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你生两次？你死，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受洗就是个预表，就是你什么，你跟耶稣一同死了，我就再生一次。再生一次什么？我选择把自己交给谁啊？我交给基督，我交给主，他胜过了死呀，对不对？他胜过了死。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学了，他从死里复活了，对吧？也死里复活的这例子包括证据啊，我们以后再谈啊，就是我们下一次课的内容啊，就是纯粹科学的或者大家能理解的那些证据，我们以后再谈啊。我们就讲，假设这是个事实啊，那他复活了，那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活了三万年，我一定愿意跟着他走，对不对？因为他比较牛嘛，对吧？他比较牛，对，我跟着他走肯定对的，对不对？那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我一定愿意跟着他走，因为这数量级不对嘛。我刚才已经算过了，有一个人赚了30亿，一个人活了三万年，你愿意跟谁走？你愿意跟活了三万年的走？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吧？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然后有一个人赚了30亿，有一个人是当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王，有一个人这个活了三万年，还有一个人死里复活了，永远不死，你跟谁走？这个选择题很好选，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选择题哈。我们今天为了要讲明白这个小信呢，我们要一起查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2章。对，路加福音的12章啊，22节。对，12章22节。这里呢，在28节的时候啊，你看耶稣讲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呢？所以小信呢，就是耶稣在讲他们信心小。这个课呢，既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有帮助，我相信对不信的人也有帮助啊。就是当我们聊到信心的时候呢，我们明白信心有大和小，有和没有的区别啊。有的概念就是什么？我知道它是真实的，我已经建立了一个信心，就是一个种子。种子小不小？很小。一棵树大不大？很大。所以呢，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然后呢，在这个状态里，我们该怎么办才能让我信心大起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慢慢往下读哈。耶稣又对门徒说，22节，我们从22节开始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美的圣经啊，常常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这段圣经会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今天先从这一段的讲起？大家从这一段哈，你们刚一读完，你就能感受到信心小来源是什么？忧虑，对不对？这是个非常非常直接的来源。因为信心有和没有啊，它的区别是什么？没有信心的来源是什么？骄傲，是吧？我不相信他。他说的是胡说八道，我才不是罪人呢，你看得像罪人，我挺好的吧，我长得比较帅哈，你看得像罪人。所以这个，所以有和没有的信心，它的区别是什么？谦卑和骄傲，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的。信心大和小就不是谦卑和骄傲的区别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忧虑。忧虑啊，我看环境啊，这不是说他不谦卑啊，他很谦卑。就所以我们刚信主的很多的朋友弟兄或怎么样，就他说我特别想知道上帝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特别想知道，我也特别愿意跟着他走啊，但就是我不知道啊。所以大家会有时候会说，哎，我就希望听见神跟我说句话，所以看会看个什么东西，做个梦是吗？总之能让我知道。但其实呢，上帝把他的话我全部写在圣经里了。圣经最大的好处就是上帝把这个信呢，他就像父亲写给孩子的信呢，他从第一封创世纪到最后一封的启示录，他全部写完，他连最后要发生的事他都写给你了。然后呢，你从里面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办。然后呢，我们每次不同的情况下呢，你就从里面去找那个粮食，吃了你就饱了。所以忧虑啊，是小信的一个直接的来源。那忧虑的直接来源是什么呢？是环境，是环境。环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啊，就是变，它一天到晚在变。我昨天感觉挺好，可能今天一早上起来就头晕，可不可能啊？非常可能。然后呢，我昨天感觉挺好，今天一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好像总觉得有点什么事情这个要发生，身体心里不舒服，可不可能？可能。这一切哈，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环境的变化呢，就会让我们，比方说你今天丢了一些钱，你可能会担心以后一直丢钱啊。你今天生意做没有做好，你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常态，我以后一直会不好。你今天赚了一些钱，你就觉得我以后每天都能赚这么多钱。这是人呢常常会在环境里啊，就把这个状态呢他模拟到永远。他觉得呢我会一直这样的。但是呢环境的问题呢它就是在变。当环境一变的时候呢，人在顺的时候啊他就会容易骄傲。但是在不顺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忧虑。当忧虑的时候呢他就会常常怀疑啊这个神还爱不爱他。所以这就是我们长老反复告诉大家啊，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你的感觉是骗人的。因为你的感觉是在时间里的，你要相信神的话。这个道理呢其实啊我们跟孩子之间是一样一样的。孩子今天他可能因为不小心自己搞砸了一样东西，比方说他去玩刀他把手割破了。然后呢他很可能啊特别特别的害怕再去碰这把刀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父母知道啊这个事情就是阶段性的，对不对？他再过个十年，比如他现在八岁，他再过个十年他一定会很熟练的用这把刀，是这个道理吗？但是他很可能会特别害怕。所以你会知道环境对人的影响，就是你想我们跟孩子是这样，天父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就你看八岁的孩子和天父看我们态度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看不他看不见的你能看见，我看不见的天父能看见，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花了那么长的篇幅，他反复举的一些例子啊，就是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要相信他的话，你要相信他的应许，你不要相信你的感觉。然后他用什么样的比方呢？我们的神如此有爱，你要记得我们上次在讲这个恩典啊，我们的神如此有爱，他用的比方特别特别的进我们的心。他用比方是第一，他讲乌鸦。鸟是个什么概念啊？鸟是你会看见啊，像蚂蚁啊什么啊， 像蜜蜂什么的，这他们都是有些收藏的，会储存东西的，是吧？对不对？就是你可以，你把个蚂蚁窝翻开来，里面会藏一些东西的，对吧？蜜蜂里面翻出来，你看那，否则狗熊什么扒了那个蜜房，它里面都有蜂蜜吃的嘛。蚂蚁是神的一个受造物哈，它有个不蚂蚁，就是鸟是神的一个受造物，它有个特点。你看鸟什么时候它藏一堆东西在里面吗？没有的，是不是？鸟都是饿了就飞出去，对不对？然后哗哗哗吃饱了就飞回来，是这个道理吗？是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帝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对飞鸟尚且每一顿他都看顾，他怎么可能不看顾我们？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做到下顿还没着落的时候，现在还能坐在这个房间踏实的坐下去？没有的，弟兄姊妹们，没有这样的。别说下一顿，下个月没着落，你今天都不可能在这能坐下去。我们坐在这里的一定是，别说下个月，下两年的着落可能都有了。原因为什么？忧虑，害怕。忧虑是跟我们的灵相关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证明灵存在的证据啊。我岔开来讲一点点，这是我们后面那个课继续要多讲一点的。动物是没有忧虑的，动物是没有良心的。一个老虎在野地里看到一群羊，他扑上去抓了一只吃饱了，他会很费劲的再去抓剩下的吗？不会。但人先组织起来全部抓了宰了放冰箱，慢慢吃，对不对？宁肯饿着我也先宰了，怕这群羊没了，先宰了放冰箱。所以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有灵和没有灵的区别。因为你会想起以前饿过肚子，或者说呢会担心以后会饿肚子，你总归会有一个逻辑，导致你的行为方式是受你的灵所左右的，对不对？是这个里面的想法带着你做，你先去把这个羊宰了放冰箱。动物是这样，所以这个飞鸟呢，上帝用这个例子他告诉我们，他做了两个对比。第一，人和飞鸟的对比。什么对比？人有多贵重，飞鸟有多贵重。上帝如果造了万物，他造了我们也造了飞鸟，你觉得对他来说哪一个创造更重要？人呢？好，他对一个创造重要性低得多的一个飞鸟，他一顿一顿看顾他，他没有说哎呀太忙了，哎呦一下不小心那个乌鸦饿了十天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他没有说这乌鸦饿了十天我都忘了这茬了，忘了给他吃的？没有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担心下一顿没吃的呢？这是从灵里忧虑来的。这是一个啊。他还做了一个对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忧虑和飞鸟的状态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的忧虑会带来我们整个灵的低沉到一个程度，会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会带来一个程度，我们会怀疑上帝。大家理解吗？会怀疑上帝可不可以，会不会，愿不愿意供应我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读一个传教士的传记啊，给我非常大的这个灵力的粮食啊。就是这个人叫戴德生啊，叫 Hudson Taylor。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中国人的每一个都应该感谢他，就他是把福音传到中国的一个成就最大的一个神的工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他在1800几几年的时候，1000英镑好多钱呢，我有1000英镑呢，我没有留下，我不会留下一镑不给中国。如果我有一百条性命啊，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是中国，是基督。他是从20多岁去到中国，直到70多岁死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中国在他去的时候，福音只传到了上海，是他把福音传向了整个内地啊。然后呢，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在去中国之前，他一直跟主求，他说我一定要学会凭着信心生活。 凭着信心生活。然后呢，他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碰到这个在路上，他们是靠脚走去一个个地方的，他跟另外一个同工。然后呢，他们只有身上只有点钱，但是没有地方吃饭，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从一个地方走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路上是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的环境的，然后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到吃饭的时候了，他在干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基督徒有谢饭祷告的，是不是？他就跪下来谢饭，然后他那个同工说，饭在哪里呢？你为什么要谢饭？他说马上就有了。他说你是看见饭在谢饭，我是到时间先谢饭，谢完饭再看见饭。大家明白吗？过了一阵，走了一段路，他们就看见一个卖饭的，他们就吃饱了。所以我来，这是个很小的故事，它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啊，也这是真是如云彩般的见证啊，这真是我们神特别特别大能的勇士。然后这个例子其实就告诉我们呢，上帝绝对不会丢下他的孩子不管的，绝对不可能。圣经还有其他的地方也讲过类似的例子，上帝经常把这个比喻举到极致。为什么举到极致呢？他说你们的头发天父都数过了。他说什么？他说两个麻雀卖一钱银子，因为当时可能麻雀也能卖钱的，穷人实在没钱的就去逮麻雀，逮了去卖点钱换米吃。他说两个麻雀换一钱银子，但是没有天父的旨意，连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他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我问大家，你身上的哪一个器官可以跟头发比啊？我说我可不可以掉一根头发？可不可以？那我说你的手可以少一个，那个肝少一点没关系，那个胃少一点没关系，可以吗？不可以的。我们身上哪一个器官你能少的？都不能。你可以少个眼睛吗？不可以。好，你觉得上帝会无聊到就喜欢数你头发？眼睛瞎一个随便瞎算了啊，这个病死了，说我就喜欢数他头发，可能吗？他是这么没有理性的，是一个人会这么干吗？不可能。他告诉你，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他就想告诉你呢，你今天这里痛那里痛，不要害怕啊，头发都数过了。你今天哎呦呦，好像又没有又不行了，这个东西又抓住我了。他说什么？你头发我都数过了，就是这个意思。麻雀，他说两个麻雀一钱银子，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数字标出来？那是在当时最便宜的东西，可能你要知道他去抓个老鹰很值钱的，你去抓个什么什么什么野猪是很值钱的，你抓个麻雀就值这么点钱啊，没有父的旨意，他麻雀掉地上他都管啊，他不管你吃，他不管的，可能吗？不可能。这个比喻跟今天我们讲的一样的，他说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不让他饿肚子。他说什么？他说地上的百合花啊也不纺啊，他这个话是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他怎么长起来呢？他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讲的也是一样的意思，你们想的是吃他用飞鸟，你们想的是穿他用什么花啊。有一次啊，我以前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细心啊，我读完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很细心的去看一些很小的花，就是那个你根本不是那个玫瑰啊，我们看见的都是那种很大的很漂亮的花，你去看那个野地里特别小的花，就是那个就草花了，然后你去摘一朵看看，我强烈建议他去看，然后你仔细看里面的那个结构，那是极其极其漂亮的，就它里面那些那个一条一条的线啊，它是非常的匀称，非常匀称。我们经常不讲没有两朵雪花是一样的吗？啊，今年这边下雪比较多啊，我有一次也是无聊，我就真的去看啊，没有一块是，就是它每一块的结晶的样子都不是说一样难看的一样，不是，极其的漂亮。好，那大家你想啊，担心吃就是怕饿肚子嘛，担心穿就是觉得 我就没衣服穿，我穿的这个邋里邋遢。那上帝让一朵花都那么漂亮，他让你什么衣衫褴褛吗？是这样的上帝吗？不可能，他不可能，他要是他就是假的了。大家能理解这个关系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就是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对，我在这之前我先讲，所以他说二十四节说什么？你们比飞鸟是什么？何等的贵重，对不对？所以他一直用这些低的，他为什么要用野地的百合花？他完全可以用那个特别漂亮的、大家都知道的名花来例子，他就是把例子举到极致，对不对？如果他说你身上的内脏器官我都数过了，没有像数头发那么直接，对吧？他把比喻举到极致，你就知道他在乎你是在乎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诗篇说，他说你们是我眼中的瞳人啊，有哪个肯让别人碰你的眼睛？那一样的，上帝也绝对不会也不肯让任何人碰他的孩子。一样的道理，是妈妈的，有哪一个肯让别人碰你的孩子？不是一个道理。所以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思虑是没有用的。所以那两个比方啊，就是乌鸦和这个百合花的比方，是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恩典是足够大的，他对你的心呢，他在乎你的心是超乎你想象的，这是他想表达的。接着呢，二十五、二十六，他想表达什么？你的思虑没有用，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不对？就是你说你很爱我，我也知道，但我还是想思虑。他想告诉你的孩子，你思虑有用吗？没有用。我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他说使什么寿数，就是寿命多加一刻。所以上帝举的比喻都非常的形象啊。比方说我明天要去医院，我的担心能改变那个结果吗？不能改变。但是呢，我的担心能改变今晚睡觉，会不会？
会。
对对，都会。我晚上会睡不着。大家明白思虑的后果了吗？我的担心会改变我跟神的关系，我会埋怨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医院，我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得这个病。大家明白吗？我明天要面对可能没有饭吃了，我的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为什么？我的担心只会让我睡不着觉，不会改变明天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上帝想告诉我们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的担心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我们有孩子的父母都明白这个道理，你无论怎么替孩子担心，不可能改变他的行为。阿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劝大家一定要带着孩子去上帝面前，只有上帝能改变他，我们改变不了他。因为我们的担心只会改变自己的状态，什么状态？往下走，越来越愁苦，是不是？烦躁。为什么你会烦躁？因为你发现你担心解决不了问题，你就会烦躁。你也看见这个问题的所在了，你又改变不了，你就会烦躁。然后上帝告诉你什么？你既然改变不了的同时，你又看见我是多么爱你，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交给他，先求什么？他的国，他的义，对吧？明白吗？就是下面讲的哈，就是二十八节，他说，所以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装饰，何况你们呢？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要先求什么？你们要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这个耶稣是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这地上的孩子啊，他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讲了一句啊，他说他的国，他的义，他的国，他的义就是什么？救恩呐、啊！你要先求他的救恩呐、啊。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就像在一艘船上，我们很嗨啊，在喝东西，在聊天，然后这艘船是在尼亚加拉瀑布上面，结果是什么？掉下去。然后好，在岸上的人会喊什么？哎，你那个咖啡没加糖。可不可能？他会喊什么？
船要
掉下去。他会说，哎，你怎么穿这个衣服来这个聚会啊？这个不是太正式。他会这么喊吗？他不会。他会告诉你这个船要掉下去了。 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先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保证了你肯定不会死了，你怎么办？再来解决什么？糖的问题，再来解决服装的问题，大家明白吗？而且糖和服装对于天父来讲，那是什么？
分分钟的问题。
对，那是举手之劳的问题，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所以物质的东西，一切在地上的东西，对于父来说，他既然能造宇宙万物，他非常容易的就能解决这些事。但是呢，我们灵的改变必须要我们自己的选择。这里的原因就是什么？上帝造灵的时候就给了灵一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和礼物，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否则就不叫灵了，否则叫机器，对吧？就像一个孩子，他可以说我非常爱你，如果你其实是你什么？是你设的一个程序，天天说非常爱你，你觉得很开心吗？你不会开心的。只有他真的可以选择我就是不理你，他也说我非常爱你，这才是真的，是不是？对，这就叫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爱真正的载体，否则爱是没有载体的。爱的载体必须要有能力、有权利、有资格拒绝的情况下，我不拒绝，我接受才是爱，对不对？顺服、爱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一个孩子如果他从来都不可能不听你的，你觉得他是个听话的孩子吗？他不是个听话，他是个程序，对吧？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上帝要先得着的是我们的灵，是我们的心哈。然后32节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他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把目标从10两银子转到哪？
1000万两银子，
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圣经的道理都是通的，对不对？都是一样的。然后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啊，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他要得着我们的心，就是呢，有形的东西，你在地上带不走的东西，他都会在地上给你。但是呢，你的心在地上若不给他，这就跟着那艘船掉底下去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的心在你还在船没掉下去之前，你若不给他，这艘船就到哪去了？就掉下去了。这就是我刚才解释的，为什么是不信的就掉下地狱了。这是谁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车祸，我还不肯上车，是不是？我还不肯上救护车。所以这就是上帝一直让我们做的事，你把眼睛转，你转到哪去？你转到最重要的事情上，你那个得到了，你剩下的父会加给你的，是不用忧虑的。好，我们再查一些这个经文哈，我们一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4章28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4章，这又是一个耶稣讲到小信的例子哈。我这里给大家小给个统计的数据啊，耶稣讲到你信心大，在圣经里面呢，福音书里面有两次，一次是那个百夫长，一次是迦南的妇人，啊，这两个都是外邦人，就这么两次。讲到信心小的次数很多，啊，我们今天会查的，有时间我们查几个哈，啊，刚才就讲了一个，对吧？这又是一个，所以可见我们信心小是容易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不好啊。大家有的刚信主的时候老自责，觉得哇，我怎么又不信了？上帝昨天才讲的，我昨天才见到他这个是这个给我的恩典，我今天又不信了，太正常。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啊，当时在耶稣身边的门徒也是这样的，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要在一起聚会查考他的话哈。我们让越认识神的，我们信心就越大。然后这个故事是从22节开始的，那我们就不一起读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内容，故事的前面的背景。前面的背景最初的时候呢，是耶稣在一个地方行了一个特别大的神迹，叫5饼2鱼。五饼二鱼的意思呢，就是当时他们有5000个人，5000个男人啊，实际上加上老这个小孩妇女，估计得上1-2万个人啊，在那坐着听耶稣讲道。 讲完了以后到晚上了，没吃的，然后呢门徒想把他们打发回去，这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弄点吃的给他们。门徒说就是20两银子也不够他们分的，就是吃买这些吃的。啊，这个时候有个孩子带了5个饼2条鱼，啊，这个耶稣呢就拿着5个饼2条鱼呢向天祝谢了，就让底下的人传下去撕开吃，这个饼就总也撕不完，鱼也就总也吃不完，一直吃饱了，这么底下上1-2万的人全部吃饱了，还剩了多少？对，还剩了12个篮子，啊，还剩了12个篮子啊！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大不大的神迹？大了。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马上就小信了，马上就小信，所以这么大个神迹之后立刻就小信，这就是我们人自己啊。这个神迹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12门徒就在旁边，不但看见了还吃了，阿们，对不对？还留下了12个篮子。就在当天晚上，耶稣呢他们要过到海对面去，那个海就加利利海，就是这个其实是个内陆湖，然后呢这个海，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地理哈，就是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把那个图画一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形是，上面是加利利海，再往北边是巴山，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哈，就是打得最凶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往下就是约旦河南北，约旦河下面就是死海，就那个不沉的，全是盐的那个海，啊，就这么个地形。这个整个地势是特别低的，所以死海是在海平面以下的。就它的死海的海拔是非常低的，然后两边都是高的，它这么个地形。所以你想这么个地形呢，你想什么东西会比较多啊？风会比较大，对不对？对吧？就是北面的那个风了，对，就像我们的穿堂风一样，对不对？对啊，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们有个中国话有讲穿堂风嘛，穿堂风就让你有个走廊，然后它哗，这个呼呼的风就很凉快，为什么？因为它有个通道。所以加利利海呢特别著名的，它北面其实个加利利湖，当中约旦河，对吧，就像个扁担一样，底下是死海。加利利湖是最北面，上面就是高山，山上下来的风啊哗一下就吹到这个湖面上，所以它经常是有什么很大的风浪。然后呢他们这个聚会完了以后，5饼2鱼完了以后呢，他们要过到这个海对面去，然后门徒就先摇船先去了。耶稣每次晚上都要干什么？
祷告。
要祷告。他祷告很长时间，就到半夜了，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就从海面上走过去。去走过去啊，就是耶稣是海面行走啊，这就是海面行走。海面行走的意义以后来跟大家再分享啊。然后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故事。因为他走着走着走着就靠近了那个船，门徒们一开始看见就反应是什么？以为是鬼，对不对？很害怕。因为你想啊，你半夜摇船摇着摇着，突然有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你一定相信是鬼。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人能够
还
没有走过来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固有的思维来限制住的，就是这样。就是你一定是觉得这肯定是个鬼魂啊。然后耶稣就安慰他们啊，说不是，是我认出来了。最后你发现呢，这个我们这时候看一点那个经文哈，对，因为我们主要是点小信啊，因为这个故事这个属灵的含义方面太多了，我们今天主要在讲小信。27节，耶稣忙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点很重要。你会发现耶稣一直讲的话都是安慰的话，是不是？他从来不会说吓唬一下你，是不是？你怎么这么笨，骂一下你，是不是？他不是这么讲的，对不对？他说是我，不要怕。他有没有说我是你老师，你把我当鬼了，你才是鬼呢？我们会这么讲，是不是？对不对？我觉得这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你大家不要觉得这些话都是简单的话，他话是反映人的心的，你心里所存的嘴巴就讲出来，对不对？如果我走着走着，别人我的门徒说哎呀鬼来了，我说你才是鬼呢，我是你老师，对，肯定会这样讲。他完全不想自己的，所以他不会被冒犯，他一直想的都是别人，这就叫做爱，这就叫舍己的爱。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 走在那个路上，那些妇女们为他哀哭，他说什么？他说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哭，因为他看见了再过三十几年耶路撒冷要被毁的，他知道，所以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想着我，想着自己，他是一直想着我们的。但我们自己有人说我们，我们一定会生气的啊！所以你要千万记得，主的形象就是恩典啊。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这一节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人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们前一分钟才说鬼来了，一看不是鬼，用东北话说我们就开始嘚瑟了。为什么嘚瑟呢？很好玩呢、啊。哎呦，这么好玩，还能水上漂啊！这个我也漂一下，很正常，对不对？各种原因，我们人是这样的，各种原因，有好奇，有尝试一下，有各种原因，我只能说各种原因。所以这会你会发现呢，我们人最不看见的就是什么？他不太会看自己里面。他就是看外界的环境，就是呢，当主说，哎，是我，你们不要怕啊。当你常常你的人是往里面看，看见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怎么信心小，怎么会觉得是个鬼呢？我不就看，再仔细看一下就知道是主吗？我为什么不相信是他自己呢？所以他人不会去想这些事，他第一个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他就会想什么？我也要玩一下，跟孩子是一样的。你今天跟孩子买了两个玩具，他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他不会说：“哎呀，妈妈，太谢谢你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玩这个？”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玩一下，我现在拆开玩，是不是？非常正常。我们是这样，我们只有真的被主得着以后，才可能有悔改和感恩，否则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在环境里呢，就是顺的时候就嘚瑟，逆的时候就忧虑。这就是人的本性，就是啊，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顺的时候就嘚瑟。彼得同学就是这样的。是鬼，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说我先要走过去？因为是鬼，他就吓死了。大家明白吗？那就是个逆境呀。就假设如果是鬼，他先要想到的我怎么逃啊？我要抖啊？我要害怕呀？是不是？他从逆境到顺境，他只是一瞬之间，他马上就开始嘚瑟，对，就跟雅各是一样，对不对？雅各去他舅舅家，特别的担心、着急啊、害怕呀、啊，这一路啊，哎呀，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这个，然后一到那个巴旦亚兰，一碰到第一个人就问：“哎，你知不知道拉班一家？”我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平不平安呢、啊？平安。哎呀，这个心放下地了。然后马上就开始嘚瑟，哎，你们这放羊不行的，要赶紧拉羊再去涮一涮，溜一溜，就是这样。他的这个转换是一瞬间，前面压着的石头啊，他就担心，我走那么老远的路，我走了几个月，我走到那，如果舅舅搬家了，我怎么办？我舅舅已经死了，怎么办？明白吗？我们就是这样的。他前面，哎呦，是个鬼，完了，哦，不是鬼，是主，哎呀，太好了，我就玩一下。给我玩一下，我也要玩，我是大弟子，我先玩，好，我去走一下。他走一下怎么办呢？耶稣有说什么吗？我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假设是我一定会说，你几斤几两，你走，你好好清醒一下，你反省一下，你坐那想一想，你这是你走得过来吗？就你这信心，是不是？我一定会这么说的，肯定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不掂掂自己啊，还几把刷子，还走过来，你，是不是？耶稣有这么说吗？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什么？
来吧。
他说：“你来吧，你来吧。”他就来了。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大家知道啊，其实耶稣和彼得这番对话就是常常今天主跟我们的对话。我们常常会觉得呢，哎呀，我求的这些行不行啊？ 对不对呀、啊？其实主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主就说你来吧，他看你有没有信心，你真的相信吗？他说你来吧，但问题是不是他不愿意给我们，是我们害怕，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不敢相信是因为环境，什么环境？见风甚大。你可以想一想啊，那个时候他走过去，可能呼呼的风就刮着，然后没准哐还来一闪电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当碰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但是呢，在我们之前呢，我们不会知道自己其实是没有信心。我就觉得我能做，就像今天有很多很多在服侍主上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当他刚信或者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觉得哎呀，我就应该去服侍主，哎呀，带得生做得到，我也应该能做得到。他去，但最后呢，结果是掉水里了，掉水里了，常常是这样。但我们的主很有恩典，他会苛责他吗？不会，他一把什么，把他从水里拽出来，拽出来啊，还要讲一篇道，讲一篇什么道啊？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啊，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再查其他的这个地方啊，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讲同样的事情，也是讲他在讲门徒们说没有饼了，啊，因为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他其实是在说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然后门徒们说，哎呀，他是不是说没有饼了？耶稣说，你们怎么小信呢？你们为什么没有看见五饼二鱼还多了十二个篮子？你们没有看见喂饱四千人还多了七个筐子呢？你们的心为什么还是鱼丸呢？上帝一直在用什么样的道来教导我们呢？就是他告诉我们，你要相信他的话，你要相信他今天是活的，你要相信他爱你，你是他眼中的同人。这个就是信心，这个比风更真实，比闪电更真实，比有没有饼更真实。你相信了就得到，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来历，就是你相信我刚才讲的那些事，你相信他爱你，你相信他的话的真实，你就看见他给你的供应。所以彼得，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例子啊，彼得能不能走到他主人那里去？可以，前提是什么？他信，他信，他就走过去了。所以彼得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德森·泰勒，就是戴德生。只不过呢，彼得掉水里了，戴德生什么？走过去了。因为你回头看啊，戴德生走过这条路啊，不太可能能想象走得过来的。你从正常的思维想不到的，他刚刚到上海，坐了156天的船，啊，一早晨拉开窗帘，看见清兵的军营和小刀会的军营在那对峙。你可以想象一个在一个太平世界里的啊20多岁的年轻人啊，因为那时候上海正在打仗啊，清军正在打仗啊，然后起床的是怎么起床呢？被炮声轰醒的。不太可能靠着我们人自己能够想象的情形走过去的路，这就是神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会问我，你显个神迹看看我们就相信主。神迹啊，其实是你相信神，神在你里面，你走出来的脚印，这叫神迹。戴德生相信神，神在他里面，他走出来的脚印就叫神迹。迹是一个 footprint 是谁走出来的？是我自己，但是呢，是在神在我里面，我自己走出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碰到的情形全部都是一样的。比方说，我有一个特别难对付的我自己的恶习，比方说我要赌博，我要喝酒啊，我要打游戏。当我历尽我一切的办法，我经历了10年20年我都没法对付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要是能对付，是不是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迹，对不对？如果我信了神，我被他的爱感动，我再也记不起来我为什么要喝酒了，我再也不记不起来我为什么要赌博了，这个神迹对我来说就是最真实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如果以前我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的一个人我能原谅了，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拿走的忧虑我都拿走了，我这辈子我一头疼我就害怕的我的忧虑我都拿走了，这样的神迹对我来说是最真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别人的神迹对我们全部都是饭后的谈资。为什么？就算你说你突然之间眼睛瞎了然后又看见了，我会说医生查错了，你是幻觉，反正可能呀，以前可能就是不小心哪里堵到了，现在就好了。我根本不知道眼睛看不见时候的那个痛苦，对不对？我只有在那个里面的人我才知道我靠着自己走不出来，我只有在我对付不了的事情上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不到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不阻止彼得？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会去拦住一个孩子？为什么我们的父他不拦住彼得？他知不知道彼得小心？知道，因为他是神，对不对？他知不知道彼得会掉水里？他知道，因为他是神，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不拦住他呢？就算他是神，他不骂他两句，他至少可以拦住他，他可以和颜悦色地说，孩子你做不到，你不要来。那他为什么不拦住他呢？
他尊重他的自由选择。
因为彼得掉下去才起来，他才知道神的爱，他才知道神的爱。大家明白吗？彼得掉下去才起来，他才知道神的爱是多么的真实。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死了，他说主啊
救
我，你不喊主啊救我，这个主就不是主啊，这个主啊是哥们，是你随便聊一聊可以喝点小酒的哥们。为什么？因为你不把自己交给他，你会把一个主权交给跟你一起喝茶的朋友吗？你会说哎呀朋友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可能吗？你只有在什么时候会说主啊，在说救我的时候你才会说主啊，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林肯救了一个农奴，一个黑奴，这个黑奴在标了一个标签要卖，他用钱把他买下来，他说我给你自由你走吧，那黑奴说什么？我跟你走。前提一定是他的主人先救了他，而且是为要得着他去救他吗？是为要让他做奴仆救他吗？是因为爱他救他，他才可能真的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这个主。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救恩的宝贵。你若不知道救恩的宝贵，你是不肯把自己的心交给他的。彼得若不知道他的主是如此好的主，他是不可能有后面那么多的那么好的见证的。这就是主带领我们的方式。所以他不是看某件事情对或不对，你们在信主的时候你一切的事都交给他了，交给他的那一刻其实你的心就知道罪是什么了，罪的事你是不愿意做的，对不对？你是不想去撒谎，你不想去骗人的。但是呢，我想嘚瑟走一走，主会不会让我们走？让我们走，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他的真实。这个例子跟我们能理解孩子的例子是一样的。你拉着一个小小孩出去，两岁的时候三岁的时候他在学走路，他会不会摔跤？他能保证他每次都不摔跤吗？他不能保证。他可能会问你，妈妈我这两天走得很好，我能跑一下吗？然后你说你个臭小子你跑什么跑，肯定摔跤。因为你从走到跑一定摔跤，每一个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他肯定摔跤。然后你会说什么？你大胆的跑，我在你身边。阿们。这就是这个区别，大家明白吗？神在我们身边，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故事表现出来的真理。我在你身边，你大胆的跑，和我不在你身边，你自己跑，有没有区别？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我们的主啊，他一直让我们看见信心的宝贵，就在于你要相信他时刻与你同在，他时刻与你同在。无非是我们看得见，孩子看得见这个妈妈在身边，他心里就踏实。你看不见那个神在身边，你心里就不踏实，就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聚会，你要常常去读他的话，你才可以真的知道他在你身边。所以你可以理解戴德生为什么没看见饭先谢饭了吧？他是装的吗？不是，他真的知道马上饭就有了，因为他知道什么？神在我身边，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不管你们怎么讲，我知道他是真的。这就彼得若不经历这个，他不敢，他不会信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恩典，得着救恩以后的每一个人最大的恩典，就是天父时刻跟我们在一起。大家现在知道了吗？上帝要救我们是要我们做奴仆吗？他要救我们为了要把他无尽的丰富无尽的恩典给我们。他救我们是为了什么？在我们跑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经历一切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他陪伴我们，这个是他救我们的目的。否则的话，你说你自己跑，你自己在丛林里走，然后你会摔跤头破血流，彼得掉下去快溺死了，约翰才把他拽上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对吧？他的主就一把他拽住了。带过孩子都知道，对不对？孩子快摔跤的时候，做妈妈的什么一把他抄住，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的真理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查不了那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查两段经文，我报给大家哈。第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的4章35节到41节哈，那个是主平风静浪的故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不了那么多的圣经查考，也是在讲一样的内容。马可福音的4章35到41节啊，耶稣也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那第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马太福音的16章5节到12节哈。这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哈，他说他们没有饼吃，耶稣也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哈，大家可以去读，自己去体会一下神的带领和爱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您是真实的，您时刻与我们同在，您在十字架上付上的救恩的代价是要得着我们的心，您更要带领我们来接受从您那而来一切属灵的恩典和一切在你里面的丰盛。主啊，谢谢您啊！您就像鹰一般把我们托在翅膀上，如鹰一般翱翔，是吧？也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相信您这话语，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您在这地上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真正的得着从您而来的喜乐和平安。父啊，求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他们的亲人无论是还没有接受您的还是接受您的，父啊，就都求您祝福他们感动一切还未接受您的人的心，让他们愿意呼求您的名，接受您的救恩。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下周继续。
你装个QQ 证据。